台南市长赖清德今年造访上海时公开谈论台独的议题，并且要求中共当局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而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赖清德的名字也多次的被媒体提到。今天赖清德来到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将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对于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以及美台关系的看法。欢迎赖市长。
是，那个耀毅好，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么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热线已经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节目的讨论，发表您的看法，或是您有问题要问赖市长的话，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是，那我先请教一下赖市长，这一次您访美的行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这次访美时间大概8天，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今天要去 IBM 总公司看智慧城市的这个展览。那主要是因为台南市是台湾文化的首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但是台南市也是行政院核定的低碳智慧城市，也有很进步新的文明。那台南市甚至已参加 IBM 公司2014智慧城市大挑战，在全世界100多个城市当中脱颖而出，是今年16个入选的城市之一。上个月 IBM 总公司也派了国际级的6个专家到台南市，那协助台南市用智慧的这个科技的系统，然后让台南市的交通可以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因此呢，我第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在今天预计去 IBM 的总公司去看他们智慧城市的建制。
是，
那另外台南市呢也是棒球城市，那早期我们都很清楚有七股少棒、巨人少棒，那有很多知名的这个棒球选手都来自台南，像王建民，还有郭宏志等等哈。那我们有心把台南市打造为全台湾最重要的棒球城市，那我们也很不容易得到国际棒总所举办的在2015、2017、2019三届的主办城市，我们有心让台南市成为未来的美国的威廉波特，所以我明天要到威廉波特去参访，看看他们怎么举办比赛，让台南市未来的这个国际级的棒球比赛能够举办得到最好甚至也能够得到国际棒总，不仅仅是给我们三届，未来每一届都有机会在台南市举办。那这样的话对整个台湾的棒球运动的推广，或是让台南市借由棒球跟国际接轨都有莫大的帮助。所以我想主要的这个行程有几个，但是我想这两个是我先提出来。
是，我们知道其实台湾跟美国一样都非常喜欢打棒球，像美国这个您听到威廉波特，美国副总统这个拜登呢，他其实之前也是打少棒出来的，所以说相信在您到时候在威廉波特方面可以取得很多的这个经验宝贵之谈那不过我们也知道说您在这次访美之前刚好也发生了，我们知道说地方上台南因为有这个暴雨，所以有淹水的现象，那么曾经也有媒体或者是说其他政治人物质疑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出访。那在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在高雄发生一个这个悲剧就是这个气爆的事件，那么同样的这个陈菊市长也遭受到很多的责难，但是我们就看到好像中央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所以从这个气爆到这淹水事件来看，您觉得说台湾的地方政府或是南部几个民党执政的县市与中央是不是有一些不同调或不同步的现象？
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了我这两个重要的行程，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对未来台南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必须要由我亲自来主持这个参访的这个工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行程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那刚好碰到这个今年是选举年，议会开议把时间提早到这个月份来，那否则的话呢，他们过去以往大概都9月甚至10月才开第二次的这个定期会。那这次的这个西南气流所带来的这个超大豪雨8月12号是下的比较重一点下的比较多一点，不过就整个台南市在过去10多年来地方跟中央携手合作治水已经收到了成效，那几个37个行政区大概只有少数几个行政区有淹水，那在当天也都退了，比较严重的安定地区它的淹水一直到第二天才退，那整个复建工作也都已经完成，所以我16号才从台南离开来到美国。 那至于高雄的这个气爆事件，我想这个是多年来的问题，你现在指责中央或指责地方，就我个人看来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那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事实，要去解决高雄这个地下管线，尤其石化管线的问题，绝对不是地方有办法单独完成，如果没有中央协助的话也没有办法。那因此我想社会啊，除了关心高雄的气爆，给予很多的捐赠，很多的帮助以外，大家更期待中央跟地方能够合作不要因为中央这个国民党在执政，地方民进党在执政，因为蓝绿的不同而彼此之间有这个嫌隙，有间隔，以至于没有办法合作。我想这样的话对整个这个高雄来讲对市民来讲其实很不公平的。
是，
那我们在台南，我们这三年多来也是一样，虽然我是民进党在台南市执政，那我选择不炮打中央，也不批评过去，该中央做的我们请中央协助，该地方做的我们绝不推辞。
是，
所以这三年来培养很大的默契。那我希望这样的模式呢，其实可以提供给其他县市，或是高雄这次气爆未来的解决，可以做一个参考。
是，市长您说到不看这个过去的，我们就让它过去了，我们看未来啊。那我们来看未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蔡英文他在7月14号的时候到台南这个参加党部会议的时候称赞说，您是为2016年大选打下基础哦。
对。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您在台南的政绩有很多人都认为说是非常的好的，也给您很多这个很多的称赞。所以这样子的解读是不是说您打下基础是不是您有可能会在这个蔡赖佩或者是在2016年的大选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呢？
是。这个台南市的市政推动这三年多来非常的顺利，那我个人不敢居功，除了过去的县市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外，像台南市议会赖美惠议长率领的这个议会大家也非常支持，那我也亲自到地方跟区公所跟里长理事长社区协会的理事长每一年都要定期开会协助解决地方上的问题，那我一直期待第一名的这个市政满意度，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那应该把这个利益带给全台南市市民，我是非常期待能够因此提高台南市的知名度跟高度，让更多的人来台南市旅游投资，甚至搬来台南市居住，让台南市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是。
那蔡主席当天的言论是主要是指那因为我们台南市有打了有对针对2014年的地方选举有三个总体目标，第一个总体目标是市长要当选连任，议会要过半，维持议会的正副议长还是民进党籍。那第三个呢，就是22个县市总县市长的总得票数要赢过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的总得票数，一举打下2016年总统大选的基础。那过去不管是地方选举或是总统大选，22个县市里面民进党在台南市通通都是赢最多票，所以主席的意思是希望台南市这一次不要例外，也如果要总得票数赢过国民党的总得票数，那台南一定要扮演最积极最关键的角色，他的意思是在这里
这样子。那您在您刚刚提到说这些市政的方面还有您说在台南打下的这些基础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那我相信人民也看得到，那您会希望把这样的经验带到中央吗？
青年勤政传承创新是我推动市政的精神，
是，
我觉得这样的精神是可以为台南市其他21个县市做参考。那未来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中央的执政，我也希望这样的精神得以落实，那这个是其实是最起码的要求，青年勤政这个是最起码的要求。那因为整个台湾不断的在进步，好的要留下来就要传承，那不好的或是有新的知识我们要创新，那这样社会呢才有办法在与时俱进才有办法持续不断的进步。
那我们提到说这个青年的比如说青年勤政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台湾也都很想参政或者参与公共事务，是，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最近这个新闻上报的沸沸扬扬，就是这个淡江的这个陆生大陆的学生叫蔡伯毅，他要出来选这个淡江学生会长，引起很多的争议。那我们知道之前也有这个陆配，就是大陆的这个新娘或者配偶嫁到台湾之后，他们成立所谓叫做中华生产党，他们希望能够多生一些孩子，一些中华民国这个公民的孩子，然后投票， 然后来支持统一。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参与台湾的政治或是公民的活动，你有什么看法呢？
好，这两件事情我必须首先指出来，性质上还是有一些不同。因为淡江大学那是一个校园内的这个活动，那原则上在台湾的民主政治的这个社会的氛围里面，基本上校园的事务是独立自主的，即便是市长啊，或是总统都不宜干涉。但就个人而言，我认为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你是来自中国或是来自美国来自日本的学生，他如果有办法参选这个学生会的会长，甚至以当选，我觉得这个对淡江大学来讲，这个是好的事情啊，这个是好的事情。那至于这个中华生产党，如果说因为两岸的交流自然而然陆配多了，那生的这个新台湾之子多了，然后因此他们有机会啊，得到一个国会的席次，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不必去给他特别的这个啊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刻意组这样的一个党，然后刻意去朝这个政治上的目标去迈进，而不是说两岸的结婚这个是老百姓这个生活之间的普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会比较难以支持。
是，那你提到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在接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呢，他也相信也是大家很想了解的一个话题哦，也就是今年您在上海的时候说到说，台独是台湾的社会共识。那么知道这个蔡主席之前也说，台独是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吗？那么您当时也说了，台湾社会到底是先有民进党才有独立的主张，还是因为社会先有台湾独立的主张才有了民进党？那您还要求中国政府要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这个台独的议题，您觉得中国政府有这样子来思考吗？
是啊，我这次去上海啊，我主要是传达几个重要的讯息。那第一个就是民进党在参与两岸的这个交流上面已经有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调整，所谓在今年一月份通过了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里面明白要求啊，这个民进党本党同事应该要展开自信积极的交流。那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忍心见到两岸这几年来的交流看似越来越频繁，可是台湾社会对未来两岸发展的疑虑却越来越深，如果这个现象不改变，那对未来两岸的和平发展其实是有影响，有负面影响。我想太阳花学运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所以民进党应该要负责任的让台湾社会多元不同的声音让中国能够听得到，而不是过去不管是江炳坤连战吴伯雄传达的都是同一个讯息，他们越过去那台湾社会越不安，那这个是不好的。所以我第一个传达的讯息是民进党的政策改变，那也希望中国也能够积极自信的跟台湾社会或跟民进党展开交流。那第二个交流当然会碰到不同啊，但是大家彼此要求同存异，不然中国是主张要两岸要统一，那台湾社会根据民意调查70%的民众是主张台湾是要独立的，如果没有维持现状这个选项，是70%几是主张应该要独立的。那你如果要先去解决这个不同的问题，那就会跟过去一样啊，只有少数人这个在台湾社会已经失去了代表性，那可是传达的是一个假的、错误的、扭曲的台湾社会的讯息，那这样对台湾在未来两岸的发展其实是不好的。如果我们大家求同存异，诚实面对啊，坦诚的大家互相交流，那这样的话这个是好的事情，所以我传达了第二个讯息是这样。那第三个可能他们对民进党不是很清楚，就是民进党在创党的这些啊党主席里面，像江鹏坚，像黄信介啊，许信良、林益雄、施明德等等，这些人通通都是主张爱与非暴力，这个也是民进党本身的这个文化。那台湾社会的民众是爱好和平的，不会在两岸的议题上面啊去挑衅啊。那如果老百姓主张希望一个独立的话，其实基本上也不是说表面上的统独，他们是想要选择一个
有一个选择权，
对，选择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方式。
是，
所以中国这边如果能够尊重能够了解的话， 那彼此就有机会透过彼此之间的交流，经由这个了解、理解、谅解、和解，然后会朝向和平的发展。我想我去主要去传达这几个讯息。那这一次我到华府来，也跟几个长期关心台湾的朋友、美国的朋友，同样的也是跟他们传达民进党的政策的调整，以及啊民进党的这个调整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非常期待习近平国家主席来到美国所提到的，他希望中国跟美国未来能够不冲突、不对抗，尊重、合作、共创双赢，这样的理念应该要去落实。
是，
那美中之间的关系能够缓和，那同样这样的理念也可以落实到台海两岸，两岸这边来。
是，
那如果说这个习近平国家主席他也提到，两岸应该像兄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那我觉得这种合作的方式，其实是很好的。
是，
我想我今天来也是传达这样的讯息。
谢谢市长，我们其实也是很难得从民进党籍的人的口中听到说两岸有这个兄弟之邦的感觉哦。那我们来听听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我们先来这个接听的是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现在接听的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请问赖市长，那个蒋介石总统在世的时候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如果从现在的两岸形势来看，台湾的地位怎么称呼，是什么？如果要是叫台湾国，是现实吗？如果台湾要是叫台湾国，那台海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发生的。
是，
好了，我问题问完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热线，我们的中国大陆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另外，我们来接听的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请说。
啊，好，那个我历来啊，就是说对中国政府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很好的反思，但是呢，就是非常让我遗憾，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个社会制度也好，对自己的体制也好，对自己的这个所有一切东西也好，他没有进行过反思。你比如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两岸四地，台湾、香港、澳门，包括中国大陆，这现在这四个地方啊，现在就是说。这个应该我们应该呀、有一个换位的想法。你比如说欧盟现在有很多国家人家去向往欧盟，我尽量加入，让我成为一个欧盟的成员国，我感到光荣。每一个欧盟的成员国和想加入欧盟，
张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关系，我想直接请教您，您的问题是不是说希望说两岸四地能够成为一个像类似欧盟的模式，这是您的问题吗？
不是，这个我说这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政府他总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就是说你这个离心离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应该找到，是就在你为什么台湾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他台独也好，现在香港那儿也要什么搞那个什么普选也好，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跟你不一样？你应该好好的设身一下，你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他真正的方向是什么？是不是就真的？
好的，我们了解张先您的意思了，听张先，感谢您的来电。那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就把这两个问题请赖市长来回答一下。第一个是辽宁孙先生，他请教说，从民党的角度来看，到底台湾是什么啊？因为他说蒋介石的时候，这个之前蒋总统他的想法是说，台湾是这个中华民国的一省。那这样子的理念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或者是大政策里面是否有所改变，还是怎么样来做定义？那么天津张先生的意思是认为说，他认为这个北京当局中国方面应该要来自己思考一下，反思一下为什么今天台湾香港会离心离德，会想要独立出去。那这两个问题您来回应一下。
是啊，非常谢谢这两位朋友的指教哈。那民进党对台湾的这个主权的认定是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啊。那如果就国际法上面来讲，那包括主权所设定的几个条件，其实民进党都具备，不管是领土、主权、人民啊，这个通通都有嘛。啊，这个就是几十年来台湾已经发展成为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这一点呢？可能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朋友 他们还是停留在过去，不管是文化上或是感情上，认为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省。那这个是彼此的不同，未来应该要透过有效的方式，大家理性务实的来解决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哈香港跟台湾要分离出去啊？那我想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其实统独啊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台湾2300万人，他追求的是一个符合自己啊这个生活的方式，像民主的制度，自由的这个人权的这个生活，这个才是核心的这个问题。那这一点呢，因为中国目前现在还是一党专政嘛，那如果说你用一党专政要来这个统领整个这个世界上这所有的这个华人地区，我想这个恐怕不是只有台湾2300万人会持不同的看法，恐怕香港或其他的地方其实大家也不会认同。那尤其最近这个国台办啊，中国国台办啊，这个一个发言人范小姐，她特别提到说，香港的这个自主啊，是要看中国给予他们多少的这个自主的权利，他们才能够过多少的自主的这个生活。那这样的话呢，更加加深了台湾人民对一国两制的疑虑。啊，这种说法也没有办法解决香港目前所诉求的一个更符合他们生活方式的制度，我觉得这个是恐怕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是市长，我想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您提到这个一国两制的方面，或是说港台的人民对这个北京当局的信任程度，我们想到就是昨天才发生这个艺人柯震东跟房祖名的这个所谓涉及这个大麻吸毒案哦，那我们当中也看到了，其实中国的司法的体制还有一些可能不是很符合我们所谓国际人权那个现象，例如说他们被拘押之后是完全没有通知台湾方面的，尤其台湾其实跟大陆方面是有跟中国有签署投保协议哦，也就是说如果拘束他方投资人员的人身自由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但是我们看到柯震东在8月14号就被逮捕了，但是消息一直到18号才被披露出来，而台湾陆委会也说台湾的法务部会去反应哦，但是这个反应的效果到底是有多大也不知道，因为目前还不知道柯震东什么时候可以被放回台湾来，尤其双方的法律可能对于毒品的定义不大一样，或是刑期的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是说双方现在目前两岸签了那么多的协议哦，我们知道有 ECFA 有服务贸协议，有很多的司法互助协议，但是连司法互助协议都没有办法落实的话，两岸未来的签订协议是否可以信任呢？那甚至说马总统想要签署了和平协议，就算签署了，我们可以信任他吗？
是，那耀毅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台湾社会非常关心的议题。那就拿这个司法这个协定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台湾的很多罪犯，有很多是罪犯，可能是贪污犯，甚至枪击犯，有些是经济犯，就逃到中国去的，那尤其是经济犯还大摇大摆的在那边过了一个相当富裕的生活。那基本上如果中国要跟台湾有进一步的交流，基本上这个协定是应该要去落实的，就是在台湾犯罪的人不管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利益，经济上的利益，其实中国都不应该去让他这样逍遥自在，这个会加深台湾社会对中国的疑虑。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你要去签和平协定，我想台湾社会目前是还没有这个共识啊。原因是因为签了这个 ECFA 之后，其实也并不如原先政府所宣称的这些效益真正有在台湾出现啊。好比说这个我们就可以吸引外来的投资啊在台湾，那结果没有，签了之后啊，外来在对台湾的投资啊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那第二个呢，他们认为签了之后呢，台商会回到台湾本土来，因为本身是已经税负减免了，但实际上也没有，反而台湾的企业家进一步的往中国去投资，这个数目是增加很快的，本来过去一年大概70几亿美金，那 ECFA 签订之后大概都100亿多美金，
是
今年到七月份的时候也已经有70-80亿美金对中国的投资啊，所以这个种种的协定不要说没有发挥任何的效果，但至少没有发挥原先政府所宣称的这些效果。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去签和平协定和平协定，尤其是政治上的立场彼此还南辕北辙 好，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有办法去签一个让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和平协定呢？
好的，谢谢市长。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请您很简短的以大概一分钟时间做回答，就是您这次访美之行啊，您跟美方的人士接触之后啊，您认为说美方对于台湾现在的态度怎么样，美台关系是否稳固，而且美方对民进党的政策是否接受？
是，我想这次来更进一步深刻的体会到哈，就是说他非常关心台美之间的合作关系，那目前的关系也算是稳健啊，也算是稳健。那他们也欢迎啊，民进党啊这种对两岸政策交流态度的调整啊，他们也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啊发生更具体的这个效益出来。那这样的话呢，亚太区域的和平安全就有办法维持。
好的，谢谢赖市长。因为时间关系呢，对于台南市市长赖清德的专访就只能到此结束。稍后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国民族区自治法30周年，暴力事件为何延绵不绝？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